在那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啊，梦到啊，他又做了大官，又娶妻生子，然后到最后呢，做官失败，然后被人家贬，被人家流放，哦，整个一生的这种兴兴衰衰、荣华富贵，乃至落魄的这个过程，在梦中是经过几十年，结果等到梦醒的时候，哦，那个皇粮啊，那旁边一个道士在那个地方煮皇粮啊，都还没有煮熟嘞。那么，但是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这种兴衰啊、荣辱啊，过了几十年，这个真的时无时法。他在那梦中的时间，跟实际上外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哦，他到这个山中去砍柴啊，砍柴的时候呢，看到两个仙人在那个地方下棋，看着看着入迷了啊，就忘记回去了。等到棋盘下完了，他就走到山下，找他斧头也找不到了啊，这。结果呢，就看到一个烂掉的这个斧头啊，这个斧柄都烂掉了，放在那个地方。回到村里去啊，然后看每一个人都不认识了，然后村里的人跟他说啊，我听我们的祖父说啊，以前有一个人啊，到山上砍柴啊，后来一去不回，他才知道哦，原来他在山上看得见人下一盘棋。事实上，人间呢、啊，山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所以这个时间呢、啊，本身是没有真实性。好像经典说这个天。是天王天一昼夜，人间呢、啊、就50年了、啊。那这是福报越大的天，他们的一天，我们人世间的这个相当于我们人的人世间呢、啊，时间也是越长的。因为我们观察这个时间这个观念，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时间的观念产生呢？你看世间的人，从这个日月星辰的这个变化，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月亮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从这个日月星辰这个变化当中，或者从这种科学的方法，从自然界的景观的变化，来安立时间这个观念。事实上，外在的一切的境界的变化，都是我们众生业力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幻象。好，就像那个唯识学常讲的“一水四溅”，同样的水，不同的众生，有的看到猛火，有的看到是水，有的看到是琉璃。每个众生啊，所看到的境界都不一样，所以时间，因为时间它的安立是假借外在日月星辰一切自然界的变化而安立的，那么所以呢，因为外在这些境界都是如梦如幻，没有真实性，那么因此之故，时间也没有真实性，它只是寻夜发现呢、啊，所产生的出来一种概念而已。那么，所以因此之故呢，佛陀说一时。那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过那个《教观刚中》，我们知道有时候佛陀说法这种秘密教，好、哦，他今天在同样的法会当中，哦，他说这个法，但是同样的法会当中，其他不同根性的人却是听到另外一个法。你如果说用历史的考据，比如像民国，中华民国啊，现在90年。11月13日，那佛陀在这个地方讲什么法？但是事实上，同样一个座位的人，其他的人听到的法却是完全不同，那这个就有矛盾了。那所以说呢，因此之故，在经典的前面都是安立一时，因为是讲确定的时间本身呢，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佛陀甚至在同个时间，在不同的地方显现来说法，你如果拿历史来考据，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些都是矛盾，问题是不是矛盾，而是佛陀啊，他随着众生的因缘，他随着众生的因缘呢，然后来度化，来显现，来显现的度化众生。那么因为这个经典里面呢、啊，佛陀讲经的有的时空背景是超越一般的这个人世间的时空背景，那么很难以人世间的这个时间来定义它，所以呢，经典前面都成一时。那么所谓一时的话，就是说，在某个时间，什么样的时间呢？师之道合，这个师长啊，他有这种慈悲愿力，想要度化众生的心。那么资呢，就是学生，哦，字句的资，学生他也有具足弟子相，他真正有想要求法的那念心。那么师长的菩提心跟学生的正念，哦，清净的也是菩提心了哈，感应道交，这个时候法会就成就了，这个师之道合的时间。那么这个是一时，那么这个是时成就。那么接着呢，看到第四个主成就就是佛了哈，这个我们解释过了。 那我们就不再说了。那么筑王舍城，这个是促成就。王舍城的话呢，它之所以称为王舍城，那么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曾经有那么个传说了，说这个地方曾经有很多个国王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国王为什么会住在这个地方呢？当然不是自愿的啦，是被罗刹抓来的。好，那么所以因此之故呢，称为王舍城。那在佛陀那个时代呢，王舍城的主人就是频婆娑罗王。好，频婆娑罗王。好，那么王舍城的这个东北处呢，有个乞奢窟山。好，乞奢窟山。那么乞奢窟那个这个翻译成汉文的意思哈，这个乞奢呢是鸠，上面一个鹫鸶的鹫，底下是个鸟。这个鸠鸟，那么绝那个绝哈，或者那边哭了哈，绝绝多的话是头的意思，那翻译成汉文的话等于鸠头山。那么它之所以称为鸠头山的意思，就是因为这座山啊，它这个山的这个形式，哦，远远看很像一个鸠，哦，这个鸠鸟的头的形状，所以称为鸠头山。那么这是一个解释。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呢？我刚刚说在这个它在王舍城的东北，那么王舍城的南方呢，是这个狮驼林，狮驼林就是他们印度人啊埋葬死人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曝尸野外，让这个鸟兽去吃。那么那个鸠鸟啊，他们就到那个狮驼林吃完了之后呢，吃完人肉之后呢，他们会飞到啊这个王舍城的北边乞奢绝山中去休息。因为这边有很多鸠鸟在这个地方休息，所以称为乞奢窟山。好，那么这是它的解释。那么这座山呢，它是在王舍城的东北。那么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的这个记载的话，绕着王舍城一共有五座山。好，那么这五座山当中呢，都有金舍，都有佛陀的金舍在那个地方安立着。那佛陀他常常住的是这个地方，乞奢窟山。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这座山啊，山势最高大，而且这个山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树木，很优良的树木在那个地方种植着。因此之故呢，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会有很多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在那个地方居住修行，很多圣人啊都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因为这个座山很有灵气，所以这座山它除了叫鸠头山之外，它也称为灵鸠山。灵鸠山是这样来的，因为据它的灵气，那么它是鸠头的形状，所以称为灵鸠山。那么过去啊，现在呢，未来的这个如来世尊啊，大多都住在这座山，就是灵鸠山。好，那么这是乞奢窟山的一个简介了哈。那促成就解释完了，那么整个主处还有这个实都解释完了，这个就是明佛化主这段的内容。那么接着呢，看到丙二遍其徒众，来分别这个法会当中的这个大小圣的这个大小圣众的差别，遍其徒众。那么当中的话呢，首先介绍丁尼的声闻众。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先看到这一段标其众别。那这个大众的差别呢，他这个大众呢，首先标出的是声闻众，这个大比丘的声闻众。那比丘各位都知道了，他有布摩，还有起士，还有破厄，这个三个意义，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各位都清楚了，我们就不说了。那么它称之为大，大的话梵文呢称为摩诃，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摩诃了。那么这个地方比丘它称为摩诃的意思呢，因为摩诃啊它本身啊有三种的意思，这三个意思呢就是大多胜，那么大的话只是其中的一个意思，它还有多还有圣的意思。那么大的话呢，就这个摩诃当中大的话呢，就是说这些比丘众他们在一切的这个生死的凡夫当中啊，他们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障， 那么，因此是故呢，为天王，还有一些人间的王，乃至人间的大人所恭敬。在所有的人间大人当中，他们最尊最贵，就称为大。那么多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比丘很多，所以称为大，这多的意思。那么圣的话呢，就是说这样子的比丘，佛弟子啊，他们能够破除啊印度的当初的96种外道，在一些外道之上啊，只要有佛弟子在的地方啊，这些外道啊就抬不起头来，所以因此称为圣，殊胜。那么因为有大多胜这三个意思，所以就称为大。那么佛陀与这个大比丘众多少人呢？万二千人聚啊，有12000个人共同在这个法会当中集合在一起。这个地方的比丘众有12000个人在一起啊，这件事情在大乘经典来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一般我们都知道佛陀的这个法会当中常随众就是1250人，但是在无量寿经还有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这个前面的声闻众啊，乃至菩萨众的数量都特别的多。那么声闻众当中，法华经跟无量寿经都是一样，12000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聚集在一起。当然我们要知道，平常这些大阿罗汉啊，都是教化一方，教化一处了哈，各位一方的善知识。那么今天必然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所以这些大阿罗汉才会领着他们的眷属呢，共同来到这个法会当中，那么一起来听闻这个佛陀的这个开示。那么在《法华经》里面，佛陀啊宣示啊，他一代以十教当中的个。佛陀出世的本怀，他为什么出于世？就是为了要为世施权，为了开权显实，为了使众生入于权实不二，彻底的显露佛陀出世的本怀。所以啊，佛的这个佛弟子当中，一些大罗汉啊，乃至他的眷属，也是12000个人聚集在那个法会当中。因为这个法会非常的重要。同样的无量寿经呢，他也是讲到佛陀出世的本怀。就是要使众生啊，今生都能够得到解脱。那么今生当生就能够成佛，当生能够成佛的一个法门，就是求生净土。那么不再立格式啊，就能够成佛。那么这个法门呢，当然佛陀也是希望佛弟子，众多的佛弟子都能够受持。因此之故呢，感应道教啊，就有12000个这个大比丘众啊，都是大阿罗汉啊，共同集合在一起。来听佛陀宣示啊，这部重要的经典。所以这部经比丘有12000个人，是非常的多。好，那么这是标题重别。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段，叹其德，赞叹这些阿罗汉的这些功德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好，那么这12000个人呢，从一切的这12000人呢，他们都是这个大圣。这个所谓大圣的话呢，就是这个大阿罗汉了。那么他们之所以称之为大阿罗汉呢，除了说他们自己本身内证的这个道德还有这个所证的境界啊是特别的高超之外呢，另外的底下所列的一些大阿罗汉，很多都是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恨。他事实上他内心呢，他是来修菩萨恨，他是都是菩萨道驾慈航，然后示现声闻，来到声闻的相啊，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在众人的面前，他不这么说，他但说他是声闻，但事实上他内心的境界是大菩萨的境界，所以他不是普通的阿罗汉。所以称为大阿罗汉，所以称为大圣。那么这些大圣大阿罗汉的话呢，这个神通已达，这个六神通啊都已经圆满的具足了。那么这个是大致的标明这些大阿罗汉他们的功德。那么看第三段列起名，接着来标列 这些神通与达的阿罗汉，他们的名称、他们的德号啊，是哪一些大阿罗汉呢？我们看到这段文哈，其名曰尊者了本际，尊者正愿，尊者正语，尊者道号，尊者人贤，尊者离垢，尊者明文，尊者善食，尊者具足，尊者牛王，尊者优罗频罗迦摄，尊者伽耶迦摄，尊者那提迦摄，尊者摩诃迦摄，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揭宾那，尊者大住，尊者大净智，尊者摩诃周那，尊者满愿子，尊者离障，尊者流冠，尊者见福，尊者灭亡，尊者义圣，尊者人性，尊者迦勒，尊者善来，尊者罗云，尊者阿难，介入四等上首者也。好，有31位的大阿罗汉呢。那么这些大阿罗汉呢，都是上首的，在佛弟子当中的上首的大阿罗汉。那么这些大阿罗汉呢，从了本记开始乃至阿难尊者啊，他们的排法是这样，可以说就照他们接纳来排了哈，从他们出家的前后来排，从佛陀刚开始所度化的五比丘开始，乃至到耶舍比丘，乃至三迦舍，乃至摩诃迦舍，乃至舍利弗、目犍连，乃至后来的一切大阿罗汉。那么佛陀他从刚开始正道以来，乃至到后来所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啊，所度化的这些上首的大弟子，在这个法会当中都集会了，都集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照他们的这个出家前后次第来排了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次第的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好，各位请翻到附表4。附表四，今天发下去的附表四，阿罗汉圣者的简介。当然要简介这些，要介绍这些阿罗汉呢、啊，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功德了哈。我们当然在上课当中也要全部介绍，那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这个地方所要介绍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所要介绍的重点在这些阿罗汉呢、啊，他们发菩提心的这个过程，都有拿到吗？在介绍他们发菩提心的过程呢、啊，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他们发菩提心的这个过程呢？因为在前面我们在经文大意我们说到，这部经它这个学习的宗旨就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那么这个发起的菩提心呢，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一直是无上菩提心作为信愿，然后再来一向念佛，成就这个行。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那么在无上菩提心的介绍呢，后面我们讲到菩萨的功德，乃至法藏比丘因地的修行的功德，我们都会跟各位广泛的介绍这个无上菩提心它的发起还有它的实践的这个内容。但是呢，这个菩提心除了无上菩提心之外，还有声闻菩提，还有缘觉菩提。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要介绍就是声闻菩提。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声闻菩提是无上菩提的一个基础，因为声闻菩提它的重点在强调出离心。那无上菩提的话，就是建立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之上，在广度一切的十方的有情。好，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正的要了解无上菩提心的话，还必须要有这种声闻菩提作为基础。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假借这个阿罗汉圣者的简介呢，来说明这一切大阿罗汉他们发起声闻菩提的这个过程。那么作为我们未来学习这个无上菩提的一个基础，一方面有这种声闻菩提的这种相比对，才能够显现出菩萨的这种无上菩提心的殊胜。因为菩萨的那种无上菩提心呢，距离我们凡夫的心来说是有段距离的。那么单从语言文字上的认识，我们呢有时候还不能够体验出它的殊胜。但是如果说你跟前面的这个声闻菩提相比对，有这个基础，那相比对的话，我们才有办法比较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无上菩提的殊胜。那么我们要发起无上菩提心才比较容易。好，所以我们底下的重点在说明这一切大阿罗汉他们发起菩提心 好，大家这个是声闻菩提了哈的一个过程。好，那么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位尊者了本记。那么首先讲一下这个尊者的这个意思了哈。尊者的话呢，它是根据梵语阿里耶啊，阿里耶这三个这个音呢、啊，我来翻译的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尊者。我叫圣者，那当然一定称作阿罗汉了、啊，才能够称之为尊者了哈。那么因为底下这些都是大阿罗汉，除了阿难之外了哈，都是四果的阿罗汉、大阿罗汉。那么他们之所以这些大阿罗汉之所以称为阿里耶，所以称为尊者的主要原因呢？根据这个在《资食记》里面那个林智律师定义啊，他说因为这些大阿罗汉呢，他们乐高得众，为人所尊。第一个乐高，他们戒乐很高。底下从了本记开始呢，是阿难，这就是佛，这就是僧团里面的这个上座，这个戒乐高的这个上座。那么戒乐高还不够，还不能构成尊者。第二个得众，他们的道德啊高超，高超一些人天之上，高超一些凡夫之上，所以称为尊者。所以为人所尊重。成为尊者。那么第一位的尊者呢是了本记。我们看到副表示哦，了本记的话呢，它的梵语是阿若多交成那，左边那个是梵音的拼音的哈、哦。各位要是会台语哦，你用台语念一念哦，就会发现就知道这个梵音怎么念的，因为台语是我们古音的哈、哦，你用台语念你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知道这个梵音的念法了。那么这个阿若多是他的名字，那么焦成那是他的姓。那么焦成那这个姓呢，它翻译成这个中文的意思呢，是火气，这个地是火凤的火，火气。它是种婆罗门的种姓，因为这种婆罗门的种啊，他们呢、啊、都是拜火的，所以称为火气。那么这是他的姓，那么他的名字叫阿若。那么他这个名字是呢，他的证了阿罗汉果之后呢，才称为阿若，还有这个名字。那么这阿若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无智，阿是无的意思，若是智的意思。那么无智不是说这个人没有智慧的，他这个无智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以这个智慧来观察无，无就是诸法空性呢、啊，那么也就是。也就是诸法空性，也就是本寂，这个了本寂的本寂就是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了哈。那么诸法毕竟空相，那么这是阿的意思。好像我们晚上那个念百字明之后，不是念21遍啊啊啊啊啊，那个就是将一切功德回归到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好，这个就是诸法的本寂。那么阿若的若呢，就是一种智慧，能观的智慧，那么所以称为了。所以呢，综合来说就是了本记哈，阿若就是了本记。那么以上所说就是翻译的部分了哈，因为他能够彻底证到这个诸法的空相，见到众生的本来面目，这个叫阿若，或者叫了本记。那么略明他的功德哈，五比丘之一，正因阿含宽忍博士善能劝化，将养慎重，不失威仪。初受法会，四位师弟。前面这五位哈，了本记、正愿、正语、大号、人贤，这五位都是佛陀啊，当初在鹿野苑当中最早度化的五比丘，所以他们戒大最高啊，因为他们出家最早。那么了本记又是五比丘当中第一个开悟正果的人，在《增一阿含经》当中来赞叹哈，这个是佛陀的赞叹哈，赞叹这个。阿若多交成那的功德呢，他说啊，宽忍博士，就他这个尊者呢，他的性格、啊、非常宽厚，非常仁爱，他这个度量非常大，非常宽厚，那么他慈悲心呢非常具足，所以称为仁爱博士呢，说他见闻广博啊，那么学识啊非常的丰富，叫博士。他不仅啊内在的这个性格非常慈悲，非常宽大，同时呢，他能够 能够啊了解很多世间事出的这个智慧，他这个见闻非常的广博，非常丰富。因此之故呢，他能够善任劝化，能够劝导一切的众生，然后将养圣众，将他率领，这个率领，那么养呢就是养育，能够领着大众啊，这大阿罗汉啊来修行，将养圣众。那么因为他是佛的最大的大弟子了，所以他能将养圣众，同时呢不失威仪，他这个威仪也是非常的好。那么同时呢出受法位，四位师弟在五比丘当中呢，他是第一个最早得度的一个人，所以称为出受法位。那么在这个法位当中呢，四位师弟，那么这个是了本记他的这个功德的这个相貌，佛陀对他的这个赞叹。那这个了本记正愿正语大号人贤，这五比丘他们发菩提心呢，得度的这个因缘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大概再介绍一下。当初佛陀成道的时候，他刚开始是不说法的，因为什么？他在观察众生的得度的因缘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后来他经过他的不断的思维观察之后呢，他就观察到了这个入围院的五比丘啊，他们是上根已经成熟了，堪可接受度化。所以呢佛陀啊又从菩提树下起来，然后呢来到这个波罗奈国的鹿野院来度化这五个比丘。那这五比丘当初啊是跟世尊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啊因为刚开始世尊修苦恨，有的人因为受不了这苦恨就离开世尊了。后来世尊六年的苦恨完了之后，喝了这个牧羊女的这个乳糜之后，有另外几个人看到这个世尊啊居然喝乳糜放弃苦恨，认为他堕落啊，所以也离开了。所以五个人后来全部离开了世尊了。那么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看到世尊来的时候呢，他们大家要互相约定啊，这个某某人来了，我们大家看到他这个人啊，他不能够坚持苦恨，他是一个堕落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呢假装没看到，我们他来了呢我们也不要迎接他，那么也不要跟他礼拜，也不要帮他敷这个法座啊，让他来做。大家这样约定好了，就约定好了之后，等到这个世尊来到他们面前呢，他们看到这个世尊呢，这个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啊，这种殊胜的境界啊，看内心呢、非常的感动，不自觉的呢，就全部都站了起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呢，有的帮世尊拿钵，有的帮世尊持衣，有的帮世尊拿洗脚水，有的帮世尊敷座，然后来顶礼，来接待世尊。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虽然接待世尊呢，但是内心呢还是骄慢的。他们这个称这个世尊呢，还称瞿昙呐，你就说瞿昙呢，你来了，因为瞿昙是世尊的姓呐、就像我们前面讲，老陈呐、你来了，那个意思差不多啊。好，那么还称世尊做瞿昙呐。那佛陀这个时候啊，就呵着他们说啊：“你们是个修道人，你们发的誓愿你们要遵守。你们刚才不是发誓看到我来都不要起来，为什么一个个都起来迎接我嘞？”结果这五个人啊，很惭愧啊，低头不敢讲话。后来啊，结果这五个人就有人问这个世尊说啊：“瞿昙呐，行道得无疲耶？你这样修行啊，疲倦不疲倦啊？会不会很疲劳呢？”就佛陀呵斥他说啊，你怎么可以称我瞿昙呢？一般世间的人对父母师长都不能够直接称名，何况我是一切众生的父母，这个法身的父母，你怎么可以称我瞿昙？这个有大的过失啊。但这五个人也是有善根啊，他听了之后啊更加的惭愧。那么同时啊，这个时候他们善根发起，就跟世尊发露忏悔啊，说他们不对自责，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这么骄慢的原因呢、那么佛陀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心呢、已经那个调柔了，所以呢就来为他们说种种的这个法门。那么在说法的时候呢，佛陀啊就为他们说这个四谛的法门，三转四谛的法门，这个包括四相转，这个劝修转，包括第三个正转，三转四谛的法门。第一转这个事相转，然后来介绍那个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佛陀先跟他们介绍苦谛， 这个世间有三苦、八苦的内容，使他们这个世间呢、升起真实的厌离心。那么接着佛陀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些苦的内容呢？有极地，这个极的话就是我们众生的我见，还有众生的烦恼。佛陀举个譬喻啊，先讲这个众生的我见，这个我见啊潜伏，就像啊这一边有一堆这个里边这个地方有一堆草在那个地方燃烧啊，那么你拿灰呢暂时的覆盖，结果这堆草啊暂时不燃烧了，但热度还在。但是呢，只要你在这个灰上面再继续摆一堆干草的话，这个火啊马上又会继续燃烧。那么这个譬喻呢，我们众生的我执也是一样啊，平常好像没有事，但是因缘一会合的时候，这个我执就会发动啊，障碍我们啊，去向解脱。那么这极地的第一个我烦恼，我执的烦恼。那么第二个呢是贪嗔痴三毒的烦恼。那么佛的譬喻这个贪嗔痴三毒的烦恼呢，就像这个种子啊，这个生芽一样。那么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这个种子，所以呢会有我们种的种种的造作种种的恶业，乃至未来的苦果。那么就像种子有种子才能生芽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佛陀跟他们解释完极地了之后呢，接着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向解脱的方法的道地。那么佛陀也是以譬喻来跟他们说明这个道地的功德，说我们要是能修行道地的话呢，就像以这个水啊来灭除火焰一样，我们贪嗔痴的火，我们我执的火，通过这波尔的水就能够把它灭除掉。所以道地这样的功德，那么道地成就的话呢，就能够去向灭地，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好，那么在道地当中，佛陀也顺便的为他们开示这个八正道的这个道理了。那么这是第一次四相转，那是第二次呢？在这个第一次这个四相转当中呢，那个佛陀啊就问他们说啊，问他们这个有没有了解这个有没有了解这个道理呢？好，那么这个时候阿赖耶僧如啊，他说他已经了解了。那么他这个所谓了解，不是说道理上的了解，他这个时候啊已经证了法眼净。通过佛陀这样开示三转这个四谛法轮之后呢，他就证了法眼净，证到出果。那佛陀这个赞叹啊，阿赖耶僧如啊，能够在这个人世间当中第一个，除了佛陀之外，第一个证的这种四谛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以称为阿肉焦成如，阿肉就是解无痴的。那么焦成如证得出果之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地神啊，地上的这个地神啊惊动，因为人之间啊有第二尊阿罗汉出世了，除了佛之外，不是阿罗汉，第二个那个圣人出世了，这个就是焦成如的出世。就是地神很欢喜啊，就高声大唱啊，说这个人世间啊，阿肉焦成如啊，已经证得这个出果了，那这个声音去四地的往上传到四天王天，乃至欲界天，乃至色界天的天顶，一直传往上传。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地这个六种震动啊，那天空啊做种种的音乐，天宇妙花的来赞叹这个事情。那么焦成如呢，是佛的这个第一个证得出果法眼净的这个弟子。那么在焦成如证得出果之后呢，其他的四个比丘他们看了之后内心也是很欢喜啊，那么他们也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所以呢他们就心中思维啊，说啊，如果佛陀在为他们开示，重新再为他们仔细演说四谛的法的话呢，他说我等啊也应当可以证道。因此之故呢，他们对这个佛陀啊，面对佛陀就瞻仰佛陀啊，一直瞻仰的佛陀啊，目不转睛的瞻仰的，那么祈求佛陀为他们开示。那佛陀也知道他们这四个人的心念，所以佛陀就继续的详细的为他们广泛的说明四谛的道理。那么这四个人听完这个佛陀所开示四谛的道理之后呢，也同时证了这个法眼净，证了出果。好，那么现在这五个人都证了出果了之后呢，他们五个人都非常法喜啊，非常感念佛恩啊。那么因此之故呢，他们呢同时要求要出家，因为他们之前都还在家了，都是外道了，都还没有出家。那么要求出家之后呢，佛陀答应了，佛陀就跟他们讲善来比丘。 亚善来比丘的时候呢，这五个人同时啊，须发脱落，自然的须发脱落，那么自然的呢，就袈裟披身，自然的就支持这个运气，他们福德力很具足了，所以马上就能够自然的感应到这样的境界。好，然后呢，出了家之后，现出家相之后呢，佛陀就接着问他们这五个比丘说啊，我问你们啊，色受想行是五蕴啊，是常呢，是无常呢？那么是我呢，还是无我呢？好，那么是尽还是不尽呢？还是苦还是乐呢？那么这样来问他们，那么这五个人呢，因为佛陀这样的问呢，就是对这个佛陀所问的问题呢，去深入的思维观察五蕴，观察五蕴啊，真的是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就在这种深入观察当中呢，当然他们先天呢、啊、本来就有禅定的力量啊，就透过这样的思维观察，当下在法座上每个人都证了阿罗汉的四果。那么证得阿罗汉四果的时候，他们五个人就回答佛陀说啊，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啊，决定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那么这个时候五比丘同时证了阿罗汉，因此之故呢，这个也是我们在人世间当中第一次三宝的出现。佛陀是佛宝，佛陀所说的四谛还有这个八正道，这是法宝。那么阿耨多罗交成那这五比丘呢是僧宝，三宝第一次出现于世间。那么以上就是这五比丘他们发菩提心呢正果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讲了本记啊，顺便就介绍其他几位。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的这个附表的这个第二段讲到正愿，正愿就是五比丘的第二位尊者，称为正愿。那么他的梵语呢是阿斯婆斯多，阿斯婆斯多的话呢翻译成中文呢是马圣，这个马路的马，这个书圣的圣，马圣比丘，威仪第一啊。那正愿的话呢，这个不是正翻，不是正式的翻译，正式翻译是马圣。那么正愿呢是就他的功德来安立的，不是他不是从阿斯婆斯多这个音来正式翻译成正愿的，就是他的功德。那么他的功德，那么在加强书里面呢，他解释说他之所以称为正愿呢，因为他本来的祈愿就是要出家要得到，他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所以叫这个呢叫正愿。那当然这个不是正翻了，正式的翻译。那么他翻译讲完了，接着说明他的功德。我们看到这个下面的文，他说五比丘之一正因阿含威容端正行不详序，所谓马斯比丘是。好，他们是五比丘当中的一位了。那么在正因阿含记里面，他说这位马斯比丘呢，他的功德呢威容端正，他威仪特别的好，特别的端正，行步详序，走路啊非常的稳重，非常从容安详自在，行步详序，非常有次很次第的很安详的慢慢的走，很安很自在的很洒脱的走。那么这样子威仪第一的呢，就是所谓马斯比丘士，马斯是马圣，马圣比丘。那么我们后面会讲到舍利弗就是因为看到马圣比丘的威仪的殊胜呢，才会想到那个来跟他请法，乃至是会出家，这个入佛门出家。第二个正愿。第三个呢正语，正语的话这个也不是正翻啊，正式的翻译，这个也是就他的功德来翻译说正语。那么他梵语呢是婆斯多，婆斯多的话呢，他这个正式的翻译有很多了哈，我们举其中一个就好了。他其中一个翻译叫泪出，眼泪流出来叫泪出。他之所以称为泪出的话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他跟这个常提菩萨一样啊，常常啊意念这个众生的苦啊，我觉得众生啊在这个苦的境界当中啊，从苦入苦啊，苦中作乐，又从苦入苦，非常的悲惨啊，都没有办法得到救度。他思维众生的苦的时候呢，常常啊不禁啊泪下，这个 所以尊者啊特别有慈悲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仰望佛恩啊，他意念啊，他今天呢、啊、能够超越三界，能够证得阿罗汉啊，他这个实在是要感念佛的恩德啊，他对这个佛的恩德特别的瞻仰不舍。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啊，他才会真正的去意念众生的意念他的恩。就说一个人，一个有真的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去意念他这个智慧的来处的一个来处。那么从这个意念这个智慧的来处当中呢，对这个来处啊，会升起这种恩，那种念恩生经的这种心呢、啊。所以波斯婆也是一样，念佛恩的缘故啊，因此常泪出。好，那么接着略明他的功德呢。佛陀入灭后，与大迦舍各于窟外，窟内是二处结集时，婆斯波为窟外大众之上首，自领界外大众结集三藏，成为大众部之主。好，这也是五比丘之一了哈。那佛陀入灭之后呢，大迦舍跟五百个大阿罗汉在七色库里面结集这个三藏。那婆斯波呢，也是婆斯婆了哈。那么他在库外也结集了很多个大阿罗汉，也是都是大阿罗汉的哈。他库外，在七色库外，另外也结集了这个三藏的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结集完了之后，再把这个库内库外的经典做比对，或者综合在一起。他是大众部之主。好，这是第三个证语。那么其他的话呢，我们下了课再说。好，各位请翻到附表四的第一面哈。了本记正愿正语我们都介绍过了，接着呢我们介绍五比丘当中的后面两位。第一位呢大号，这个大号的话呢也是大的声名的意思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正翻的，就大的声名。那么他的梵语的这个就是梵语呢就是摩诃那摩。那摩诃那摩的话呢，他翻译成那个汉文的话呢，是实力迦摄，有翻成实力迦摄的。迦摄有好几位迦摄嘛，大迦摄还有三迦摄，那这位是实力迦摄。那么他本身也是王种，他是净饭王的兄弟，甘露饭王他的第二个儿子。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生平，大概介绍一下。那么略明功德当中呢，我们看他说啊，他是五比丘之一，正一阿含速成神通，终不有悔。他也是五比丘当中的一位了哈。在《正一阿含经》里面，佛陀赞叹了、啊、这个摩诃那摩尊者啊，他说这位尊者速成神通，他修神通特别的快速，成就特别的快速了哈，终不有悔。好，那么在证得神通的过程当中非常快速，所以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退悔，没有退失的情况，也就是说他禅定神通都是非常快速的成就，没有退失的情况，叫终不有悔。那么大号，那么大号的话在那个唐译本的嘛，在唐译本里面呢他是称为大名，其实就同一个人了，大名称啊，这个大名。那么最后一位五比丘，最后一位是人贤。人贤的话呢，他的梵语是拔提离迦。那拔提离迦的话，他也是王种，他是净饭王的兄弟，那个白饭王他的这个儿子，这拔提离迦。那我们看他的功德呢，他也是五比丘之一，同时那个加祥树解释这个人贤的意思，他说啊，德性饶和故彰其名。他的这个道德，他这个道德啊，非常软和，就是非常的柔软，他内心啊身心非常的柔软，清净柔软，